最新一波拆迁漩涡卷入了位于与天安门、故宫同一轴线上的昌平区崔村镇的香塘文化新村。据这个文化新村的网站主要介绍，香塘村因其浓郁的文化内涵而闻名遐迩，2007年被评为北京最美的乡村之一，亦是2008年北京奥运旅游接待村之一。目前仍然可以打开的网页，将香塘文化新村描绘成一个充满浓郁文化馨香的山村，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一个上佳的天然氧吧，一个令世人陶然于文化之中的美好家园。不过互联网上涌现的大量文字和现场视频显示，在拥有3800多小产权房屋的香塘文化新村，目前有500多栋住宅被有关当局部门定为违章建筑。相关业主表示，他们还未获准行政复议就被告知法院下令限7日内搬离，明年春节前拆除。业主、地方政府毁约害了善意第三人。目前有业主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盖住和购房合同上同样的村，镇政府公章的告示使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业主他们感到受骗上当，被村官他们被坑了。业主近先生将地方政府违弃承诺的做法称为政府合同欺诈。有视频显示，在一个到处挂住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和打击黑恶势力之旅的横幅标语的香塘村居民小区，一位业主从楼上向楼外看守的一群黑衣人高声呼喊，说他们是合法居住在自己的房内，而地方政府是在这里违法行政，必须立即纠正。他问到，古今中外有这样的政府吗？然后跟着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胜亦都是香塘村面临强拆的业主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执意对500多户房产出手强拆，好难理解，既不合法也不符合程序，亦不符合国家稳定，这一种安定团结这个大局，亦不符合一切为了人民这个执政理念，总而言之没有一点好处，不知为什么这样做。没几年前，杨玉胜在被中国政法大学主要领导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他目前居住的住所是香塘村的宅基地所在地，故其土地性质没有问题，所签订的购房合同不单只有村委会的公章，而且有崔村镇人民政府的公章，还有昌平区国土局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故依法应当受法律保护。风口浪尖上的党镇委书记、崔村镇党委书记冉豪与杨玉胜教授同为中国政法大学校友，去年调到崔村镇，杨玉胜与崔村镇一名官员对话的时候提醒来自重庆到北京读书做官的冉书记，要依法执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要祸害老百姓。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据昌平区政务信息，冉豪再以镇党委书记身份带队在东小口镇展开节前安全检查，以确保全镇人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4年多前，位于该镇的东小口派出所一名副所长带领多名警察暴力执法，制造了京镇海内外的中国人大校友雷洋被嫖娼命案。美国之音星期一拨打香塘村委会的电话，询问有关强拆活动的情况，对方表示他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记者直接上村里面了解。北京市派下的拆委任务，据记者多方了解，中国各地近年来拆除被定为违建小产权房屋的活动频频发生，只是北京市过去一年以来就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相继对昌平区、怀柔区等多个违章建在乡间的别墅区展开强制拆迁，并且不给补偿，有些情况下官方会协助同意配合迁离的业主搬家或临时安置。 鄉堂文化新村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小產權房集中地，有3800多户家庭，共有上萬人口，其中很多人來自北京市各界的精英層，具有廣泛的社會活躍能力和影響力。另外有大約1/3被視為違建的房屋是業主的唯一房產，有些業主年事已高，部分老人有病卧床。據悉有到現場迫遷的官員對業主承認，鄉堂村的遷拆任務是北京市上面壓下來的，而時值隆冬，當局限令業主7日內搬出，並有拆遷隊員威脅斷水斷電的消息，激起鄉堂村民憤怒和公眾輿論強烈譴責。維權業主上傳的另一段視頻裏面，一位撐住拐杖、自稱80多歲共產黨員的山西籍業主，在小區院內朝著戴著紅袖標的保安人員哭訴，大意是為了安度晚年。他用了一輩子的心血買了這個鎮政府出售的房屋，現在卻要被強拆，這個處境比日本佔領時期還難受。盛雄，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盛雄教授曾擔任北京天澤經濟研究所所長，這個具有自由派和改革派思想傾向的民營研究所一年多前被迫關門，他長期關注中國土地問題和小產權房問題，並對強拆問題深有研究。盛雄自己在懷柔區水漲城老北京四合院的小產權房3個月前被強拆，他沒多久之前對美國之音說，建立經營一個家園需要幾十年，而拆毀它只需要一刻鐘。他認為地方政府打着保護生態環境和拆除違建的旗號，逼迫業主接受不合理不對等的拆遷協議。在疫情和水災等天災人禍持續肆虐人類之時，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去拆居民用心血和汗水建成的家園，是反人類和反文明行為。在上個星期發出一篇推文中，盛雄呼籲昌平區政府立即停止非法強拆。盛雄寫道，現在已是寒冬，晚上-8度，他們在這個時候要非法強拆鄉堂業主的家園，這個真是欺人太甚。據我所知，鄉堂至少有1/3的人是唯一住宅，如果強拆就是古今中外從未出現過的人道主義災難，亦都在這裡摧毀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中華傳統。這位經濟學家指出，居住權是憲法權利，但是這些當權者不尊重憲法和法律，他說他們完全是自說自話，連對話都沒有，連行政覆議對簿公堂都沒有，就這樣做，而且又是大冬天疫情嚴重的時候，這個是非常令人憤慨的。業主悲憤抗爭，警察捉人。一位要求匿名的原體制內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違法行政破壞民主，毀壞業主家園的強拆行為使他們和其他的業主一樣感到悲憤。雖然他們在鄉堂村的住房目前還未劃入拆遷範圍，因為唇亡齒寒，現在不拆遲早亦都被勾機構成廢墟。這位學者還表示，業主他們被告知強拆的時候只有7日的期限，而村委會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簽字劃押的日期是9月，已經錯過了行政覆議的時機，而且這位村官現在躲藏起來。紅色詩人郭小川的長女，原中央電視台新聞電影廠編導郭令梅，一年前開始抗爭時就寫了遺書，以示維護在鄉堂居住權益的決心，此舉獲得不少業主聯名聲援。12月5日，昌平公安分局以聚眾擾亂公眾秩序罪名將郭靈梅刑事拘押，警方打電話通知她的女兒，此前她的家屬並不知道警方捉走她。武漢肺炎爆發1周年，世界仍在遭受新冠疫情荼毒危害之際，中國的一些地區再度出現多宗本土感染病例，北京昌平當局此時逐步維權業主，又派出大隊人馬闖入民宅執行強拆， 在社会上和面临失去家园的业主当中加剧了紧张气氛。业主用法律大棒搞法西斯强拆。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身穿黑衣的拆迁人员和背带红袖标的保安随着大型机械车辆进入香塘村，据说有上千人。在现场观看的业主近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香塘村的九区、十区和四区已经被封锁，他正在目击见证这一场他所讲的法西斯式的强拆。黑衣人闯入两户家里面没有人的房屋，开始往外搬嘢，准备拆了。他说就是不想给钱赔偿，扣一个违建的讲法，拎着法律的大棒，然后进行法西斯式的强拆。家住香塘村，已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的邢小群教授写道，我感到自己和邻居他们就好像待宰杀的羔羊，就好像当年德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被驱使住排上队，被驱使住上了车，被驱使住拉向集中营，又被驱使住走入焚尸炉。两年前的冬季，北京市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展开了激起强烈公愤的驱逐低端人口和强拆运动。有网友将两张照片，将当时的场景和二战前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相比，拆围运动此起彼伏。过去一年在北京展开的强拆违建运动中，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示范院、昌平区雅瑶、怀柔区桥子镇雅园和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青土咸碧楼、河北野三坡等小产权房社区均遭清理，涉及人口数以万计。有网民形容北京西城区白纸坊一带进行的强拆运动是一半暴力一半暴利。不禁失去家园的业主由于反抗强拆而造成死伤的案例时有所闻。最近在上海曾经发生一宗业主在强拆人员冲入家门之际点燃煤气炉自杀的悲剧。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清理违建事件中，最著名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六次批示才最终推倒的秦岭北碌别墅群。该事件引发了陕西省官场地震，原省委书记赵正永锒铛入狱，被判死缓，个人财产全部充公。学者谴责非法强拆。2020年4月，中国疫情稍微趋缓，一些地方当局就恢复了所谓的清理整顿强拆行动。当时郭道辉、张千帆、何伟芳、盛雄、郭于华五位在北京的知名学者联名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谴责违宪非法强拆运动，呼吁制止以非法手段强拆公民家园的恐怖行为。这封联名信说，近年以来北京等地出现了以拆违为名义侵犯公民住宅权和财产权，大规模非法强拆事态。2019年以来，这种事态因北京等一些地方政府以运动方式制定大面积强拆计划，利用各级政府组织将官位及晋升与强拆成绩挂钩，造成更为负面的重大的社会冲击，住宅权被严重侵犯，住在唯一居所的公民被从家中赶出，流离失所，所有被非法强拆的公民遭受相当于数年全部年收入的巨额财产损失，他们的宪法权利遭到践踏，他们的人格尊严扫地。2020年6月，北京怀铁艺术区、00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水波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及崔村楼村等大片房产遭强拆，遭到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撰文痛批。他写道，这种到处强拆瓦日增加土地储备，而实则只向土地增值，在于上下其手倒腾牟利，一房东二房东权钱之间勾肩搭背，环环相扣，盘满钵满，苦的是千万住户。民众指称北京的强拆和驱逐低端人口是丧心病狂，又将江西的平民和焚烧棺木以及山东的合村并居 等运动斥为伤天害理，不单止违反实在之法，而且拨逆普世公理。中国官媒，小产权房问题考验政府智慧和能力。备受违建清理和强拆困扰的中国小产权房现象由来已久，其产生原因与城市住房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官方媒体法制日报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包括小产权房在内的中国所有城镇住房面积为298亿平方米，其中小产权房面积为73亿平方米，占比达到24%，仅次于占比38%的商品房面积。该报分析指出，专家认为在普通商品住宅价格高企的今日，小产权房因成本和价格较低廉受到欢迎，但与现行法律相悖。然而如果将小产房屋项目都拆除，不单止浪费资源，还激化矛盾。如果妥善对待和处理小产权房问题，成为各级政府极需解决的一个难题，考验政府管理智慧和执政能力。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